对哈，到中国大陆去一趟，在那里大概有三个礼拜的时间。
But God wants us to sing joyfully to Him.
那除了在两个神学院各教一个礼拜的课程以外，还会在几个地方去几个地方去拜访几个教会。那前后大概有要经过五六个省市。那我想问当中一些弟兄姊妹应该比较了解，从去年开始那边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一些教会的聚会受到冲击，一些宣教机构他们的施工被迫停止或者缩减，那一些宣教士也不得不离开他们多年服侍的工厂。请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我这次旅程呢，愿神保守，也能够有智慧的在那儿使用这段时间。那大陆最近一二十年的福音施工非常的兴旺，随着信主人数的不断的增加，大大小小的教会也开始多起来。那小的教会只有十几个人聚会，大的教会有几千人在同时聚会。那有些教会是公开聚会，有些教会是不是公开聚会。那我们知道信主人数增加，教会增长，那会常常会有一个危机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当中一个就是有些教会的圣经的教导没有跟上去。一些教会的传道人或者他们教会的带领人因为没有受到适当的圣经的知识的装备和培训，常常会有一些偏差，加上他们教会之间，特别是小型的教会之间，他们中间的交流非常有限所以他们常常会受到一些异端教导的影响甚至极端教导的影响，或者甚至异端的冲击。那我每次去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常常会遇到一些情况需要帮助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帮去纠正他们一些信仰上的观念还有帮助他们如何去抵挡一些极端的教导或者异端的冲击。那我想我们有些人知道，在大陆那边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异端，就是叫全能神教会或者是叫东方闪电，大概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在河南一个地方开始的。那么他们的教主名男的叫赵伟三，女的叫杨向斌，这个女的就是所谓的女基督。这个异端在前面就是一二十年对中国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的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负面的冲击。目前这两个主要的负责人都在逃到美国在美国避难。那最就是现在东方闪电的话还是在一些地区对教会有一些影响。那除了异端以外呢，有很多很多的极端的教导。比如说我遇到的之前遇到的一些有人在教导信徒除了圣经以外去寻求一些来自神的启示在他们相信就是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启示在圣经以外也有人就在追求使徒的职分，相信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可以成为使徒，也有人在教导如何去教别人讲方言相信方言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学会的。那这些极端的教导对那边的教会也产生一些很多的负面的影响，甚至引起教会一些分裂。实际上不仅在中国，我想在美国这边也会遇到一些极端或异端的一些教导的影响我们也会有时候受到他们的一些搅扰。我想有人还会记得在一两年以前有人就预言过主耶稣会在日全食的时候会在那个时候主耶稣会第二次再来。那听起来好像很荒唐，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自己就亲自告诉门徒们，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哪一天哪一刻会再来所以但是呢还是有人假如不小心的话还是有人会听从这样的假的预言，这种迷惑甚至跟着相信。所以这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需要自己要非常要熟悉明白圣经当在神的话语上多下点功夫，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辨别识别这种极端的或者是异端的教导不受他们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就是要来看看如何来辨别圣经里面讲的敌基督或者是那些如何识别敌基督这种教导的这种影响。今天的经文还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 那在约翰一书二章的18到27节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如何可以从这一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啊，去识别敌基督以及他们啊这种敌对基督的教导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啊，我们如何来辨别识别啊，来帮助我们自己。那约翰一书二章18节到27节。由我来读，请听众姊妹来仔细来思考。约翰一书二章18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我曾听见说啊，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儿。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也必住在父里。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是愿意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不仅是知道，让我们能够在心里面来思考，来默想，默想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真是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你对我们所说的，让我们每天知道如何来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个地方讲小子们啊，现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啊，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所以这个地方啊，约翰再一次称呼收信的人小子们，就是孩子们，孩子们。那在前面好几次约翰就是这样称呼啊，这收信人他每次这样称呼的时候，有时候讲了啊有年龄的层次啊，他们年轻，或者是有时候讲了他属灵的生命，那些人属灵的生命还处在孩童的阶段。那十八节这个地方啊，小子们跟前面第二章第一节那个地方讲的小子们意思是一样的。约翰是用一种啊用一个长者的心态对这些收信人来讲话，表示对他们这种关爱，对他们的关心啊。那么我们在前面几次也讲过，约翰在写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啊，已经在他人生的末年，都差不多90几岁的人。那其他的使徒们都已经先后都离开了啊这个世界，回到天家。那圣经告诉我们，还有教会的传统也记载啊，包括使徒彼得在内的几个使徒都是为主殉道的。那一般相信约翰一书啊，是约翰写给中亚地区的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当时啊，约翰在他们当中有非常高的这种属灵的权柄和威望，那当时那边的弟兄姊妹对他也是非常的尊敬。在我们前面也讲过，在第十一后半夜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出现一个异端叫诺斯底主义啊。那么这个大家都也应该有了解，就是相信这个诺斯底主义这些人呢，他们也认为人的肉体是污秽的啊，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也肉身出现啊，所以他们觉得耶稣的身体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形态。按照他们这样的逻辑，那么耶稣就没有真的啊，他的身体没有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肉体啊也没有真的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一点显然跟我们相信的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是记得童女玛利亚所生，是道成了肉身的样子啊，来到世上。他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所以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那个地方，约翰之前就说过，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约翰跟其他的使徒们啊，他们都亲眼看见啊，亲眼看到，他说，耶稣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神啊，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神的道变成了肉身，来到了世上，带着神的荣光啊，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有恩啊，有恩典，有真理，在他道成肉身的这个身上。所以啊，那么使徒们他们这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这一些见证啊，就完全挫杀了诺斯底主义他们的这种谬论啊。那么今天我们也会讲到，就是啊，当时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会面对另外一个啊挑战，就是一个敌基督啊，敌基督的啊这种教导。那我们回到啊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这个地方，约翰在这里啊告诉他们说什么？那敌基督的已经出来，那凭这个他就知道说现在就是啊就是末时了。那我们知道，这约翰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是在差不多2000年啊，1900多年以前，在那个时候就说这是末时了，这是末时了。有人说那个时候就是末时了，会有疑问，对不对？末时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到第二次再来中间这段时间，都是末时。那么在这段就是在末时来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那约翰在这个地方告诉读者们。他说，你们以前听说过那个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事，敌基督已经出现了。根据这一点，我们就知道现在就是已经是末时了啊。那我们会有疑问，什么是敌基督？那些敌基督有什么样的表征？如何来啊辨别他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这第一十八节的地方，这个敌基督这个字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一个单数的啊，是特指的那个敌基督。第二次那个敌基督是一个多数的，是讲了许多敌基督的人啊。那么第一个是那个啊特指那个是说的是将来会有一个假基督啊，会来出来迷惑人，来取代啊，试图取代啊真的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敌基督呢，在圣经里面也记载几次啊，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啊后书第二章那个地方就讲到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啊到第四节那里这样记载，是保罗哈写给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儿，并有那大罪人，就是那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有假先知出来啊，来，他保罗提醒他们不要受迷惑。那第三者第四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那个沉沦之子啊会高抬自己，在神的殿里面自称自己是神，这里说的就是那位特指的那个敌基督啊。那么这位敌基督来以后会带来什么影响？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这不法的人来是要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显然那个敌基督借着撒旦魔鬼的作为，将来会行些异能歧视去迷惑别人，让这些人也成为他的帮凶，来抵挡真理，也就是成为一些敌对基督的人。那这些人当然出来，他们也是跟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完全的相反，与神的话语完全悖逆。当然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一起跟着沉沦啊。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沉沦之子那位特指的敌基督出现之前，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但是呢已经有一些什么，有一些敌基督的人出现了，所以就是一些所谓的假教师假先知开始出现。那约翰说，凭着这个我们就会很清楚这个末时现在已经来了。 他如何啊？约翰如何来描述这些人呢？在十九节，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写明他啊，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约翰这里讲的他们，这个他们就是那些什么敌基督的人啊。有一些人和约翰和其他的信徒们在一起相聚过。”但是呢，他们不属于约翰和其他信徒的。这个“属”这个字儿，我们知道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关键。两个人，两批人，他们是什么？是同样的特性，同样的目标在一条船上的。所以约翰说，这些人跟我们是不是一起的？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从约翰的说的在这儿说的来看，那些敌基督的人曾经在教会里面跟他们在一起聚会，可能也待了很长时间。所以约翰在这儿提醒他们，那些人虽然以前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呢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没有任何的团契的相交的关系。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些人实际上都根本就不认识神啊，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主耶稣。所以说约翰在这里进一步解释，他说，假如那些人真的跟我们有关系，他们就不会什么，不会离开，他们会继续在我们当中，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但是那些人还是离开出去了。那么这里的离开出去，不是说我们平常想象的，一般我们信主人在一个教会聚会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不习惯或其他一些原因到了另外的地方去。这里说的离开是那些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根本不相信就是约翰和使徒们的教导不认同就是使徒们教导。那些人跟约翰他们还有其他的信徒根本就没有在灵里面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假的基督徒假的基督徒，是那些传播异端的假教师假先知。他们自称是信主人，实际上他们根本从一开始他们信仰就有问题所以实际上是在表面在教会里面，实际上他们跟教会的信徒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我们看一下另外两节经文描述这些人，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这里这样说，他说因为有偷的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还有犹大书四节呢说，因为有些人偷的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假弟兄不是一般没有信主的人不是一般没有信主的人，是那些已经那些打着信主的旗号来到教会的人他们是如何进入教会的？是偷偷进来的偷偷进来，不是像小偷一样偷偷的趁别人不注意来的。他们是什么？他们来的时间可能是什么？是好像很大摇大摆来，对不对？但是他是伪装的像小偷非常看起来表面非常非常的很可能很属灵，显得很虔诚，对人也可能很热心。说这些人来到教会里面犹大说这里告诉我们，他说那些是一些不认识神的人，是一些什么假装是信主的是一些实际上他们是敌对的，完全跟福音敌对的，表面看起来是敬畏神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独一的主。那么他们来教会什么目的？不是他们来不是关心教会，不是来关心弟兄姊妹，他们不是来跟信主人来建立关系，他们来到教会的唯一的目的是来迷惑，来引诱信徒本来我们信主以后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自由了，已经释放了，但是那些人来以后想办法来引导我们，误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变成什么？变成奴仆。我们知道奴仆是没有自由的人假先知假教师他们在教会里面迷惑信徒，让他们成为罪的奴仆，成为各种各样的规条的奴仆，让他们没办法经历到在神里面已经得到的自由 和释放。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如何来辨别这是假先知假教师？后面一节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儿。这里的圣者就是讲了主耶稣基督恩膏 是圣灵啊，受了恩膏就是受了圣灵啊，受了圣灵的恩膏。所以约翰在这里再次提醒啊，提醒那些受洗人，他们已经有了圣灵的内住，已经有了圣灵的启示和带领，所以他们，所以他们知道前面提到的一些事情啊，他们心里面已经有能力去明白啊，去明白去辨别这一些假的教导。那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一节啊，约翰再进一步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假从真理出来的。”你看，从这句话看，约翰是不是有点啰嗦？他明明知道受洗的人已经知道了真理，还强调说：“正因为你们知道，我还要再写信再告诉你们。”啊，他说：“你们不但知道真理，并且知道真理里面没有虚假。”好像约翰是有点啰里啰嗦，对不对？对方既然都什么都知道了，我还干嘛呀？再重复来重复去，一直在唠叨，告诉他们，表面是好像是他很唠叨，但是呢，实际上是没有哈。受洗人在知识上，他们可能真的是知道啊，已经了解真理，明白啊神的教导，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真实实的把神的话语印在了心里面？是不是完完全全的顺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那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自己跟孩子交流的时候，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好多事已经跟他们讲过了，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再次跟他们提醒。他们怎么回应的？怎么回应的？常常一个顺口溜说：“我知道，我知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不是完全同意你说的？不一定，对不对？他是不是一定会照着你说的去做？也不一定。他说他知道，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提醒啊，受洗人，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人，不仅要知道，要完全认同神的话语，心里要时时刻刻要被神的话语去引导、去带领、去提醒。说这样的话，就不会是被那种假弟兄、假教师来啊带走带偏，被他们迷惑。那这里说虚谎不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那从哪里来的呢？下面经文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谎话从哪里来？这里说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这是一个双重的否定，答案是肯定的。换句话说，说谎话的就是那些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人。那我知道基督是一个受膏者，是神的受膏者，是救赎主啊，弥赛亚。说约翰在这里提醒说，他们说谎的人就是那些不认耶稣基督、不认耶稣是那个受膏者的那些人。那些说谎话的人啊，也不认父神还子神，他们跟神没有关系啊。说显而这个说谎话的就是那敌基督啊，是他们否认神啊，完全否认神。二十三节这里这样讲：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凡那些不认耶稣基督的人，不认说的是什么？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半点关系的，这样的人根本也没有父，没有也是不认识，他们不认识耶稣，跟耶稣没有关系，跟父神也没有关系。所以说反过来说，跟耶稣有了关系，跟神也是有了关系啊。那我们写是讲的什么？父神跟子神、耶稣是一起的哈。我们看看耶稣自己怎么来描述他跟父神的关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七到十一节这个地方，他对啊门徒们讲话，他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儿。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岂或不信，也当信我所做的事儿，信我。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啊，对门徒们讲得非常清楚，认识他就等于认识了父，看见他就等于看见了父，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所以他做的事儿是在他里面的父所做的事儿。所以啊，这就是也就是在约翰福音啊第十章三十节那个地方，就是耶稣对犹太人所说的，我与父啊原为一，本来就是一的啊，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那些啊那些敌基督的人啊，那些假先知，他们不承认耶稣的身份啊，也就不承认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他们不认识基督，也就不认识了啊，不认识父神。所以这他们很显然，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啊就否认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相信的啊，他们就否定了啊，否认了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啊，跟我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不是一条船上的。所以也就是正如约翰在啊前面所说的，那些人根本就不属于我们啊这些信主的人一部分。我们看那么信主人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我们信主人应当有个什么样的心态？二十四节，他论到你们，我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也必住在父里。啊，所以约翰在这儿再次告诉他们，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听过啊我们对你们的教导。那么他们一开始听了什么样的教导呢？一般相信，就说使徒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已经先写下了约翰福音。所以收信人所以前听到的关于啊耶稣的教导都记载在哪里？都记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他是啊强调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子，是道变成了肉身啊，道变成了肉身。所以那讲到是啊耶稣就是那位神啊，耶稣就是那位神。在约翰一书前面刚开始那段也在啊约翰再一次提醒这些啊信主人，他说我们亲耳听见，亲眼所见，亲手摸过，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住，一起吃啊，吃喝拉撒，所以真真实实的感受到那个造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啊，从他身上真真实实的看清楚神的爱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提醒这些人，你们就是我们所领受的，你们也都听见了，你们也都啊经历了。在这里他啊再一次提醒你们，务要上将这一切啊起初所听见的能够牢牢的存在心里面。这个务要这个地方是一定啊确确实实，这里讲的不仅是存在心里面，他强调是要常常存在心里面啊，这是使徒啊约翰非常喜欢的字哈，常常表明是一种常态，一种持续的状态，不是听一次就完了，不是存一次就结束了，就一劳永逸了，而是常常存啊，不断的存。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啊特会，比如培灵会啊、退休会啊、门徒训练营等等。那我自己从信主以后，也前后也参加过几十次的那种特别的聚会。想想看，我们在参加特会的啊那个期间啊，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那几天里面，我们心里面的什么会变得非常激动，是不是？我们的心会被挑旺起来。我刚信主不久，有一次是啊，第一次参加一个退休会，那会儿还在啊读研究生。我记得很清楚，在那次退休会上，那个牧师讲的主题是讲如何来寻求和明白神的旨意。我相信我们每个信主人都非常渴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那如何明白呢？如何的能够清楚呢？那个牧师讲的非常简单，他说神的旨意不在别的地方，在哪里啊？就在圣经里面。你假如你要想明白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好好读经，就是把神的话语能够读明白，之后你就会越来越清楚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到底是什么。我和其他参加退休会那些同学们啊，也听了以后心里非常火热。在退休会那两天时间里面，我是每天早上一大早就起来了，跑到森林里面大声朗读圣经，背诵圣经。在那地方那两天是非常的什么，对神的话语特别渴慕。 退休会结束那天，本来吃完了午饭，每个人都要打铺盖回家的。我们那几位还是特别恳求牧师啊，说牧师啊，拜托你再给我们讲一段圣经，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你说我们要离开营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心里特别高昂，是不是？非常高昂，受到非常的大的鼓，心里面下决心了，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至少要回去要好好的把圣经给读一遍，不是读一遍，要每天读，要常常读，还要背。我相信后面的情况你大概能猜到啊。从退休会回去以后有没有读圣经啊？有，读了。前面两个礼拜我是每天读啊，每天那个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读圣经，也尝试在心里面琢磨神的话语，去体会他的话语。但是好景不长啊，两个礼拜以后，后来就变成什么？三天打鱼，两天撒网，偶尔翻翻圣经，没有什么，常常来存神的话语。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在几天的退休会里面，或者是那个特会里面，受到感动，心里打算回来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好好服侍主，一定要好好去面对跟家人的关系，一定要好好做这个。结果是什么？约翰在这里提醒每个信主人，要将神的话语常常存在心里面，不是一天，不是一个礼拜，不是一个月，要常常，要不断的，要一点一点存。几天的特会非常好，可以重新鼓励我们，可以让我们在神面前安静，重新思考，重新调整我们的心态，让神的话语激励我们。但是特会完了以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每天还要生活吃喝拉撒。有时候我们会什么？会期望在特会里面特别聚会的那种感受，我们渴望那种感受，渴望那种经历，但是那很不现实。我们每天需要面对具体的人跟事情，啊，不可能一直有那样的，保持那样的状态。是，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带领门徒参加特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哈。有一次，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们到了加利利北边一个叫凯撒利亚菲利比一个地方，他带着三个他最核心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三个人就来到一座山上。在那个地方，耶稣对他们做了一个特别的教导，用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的形式对这三个门徒做一个教导。还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在山上的时候，主耶稣的身体变了相，衣服身体极其洁白发光，瞬间天也开了，有一幕出现了，以色列人心目当中最敬佩的两个人，一个是先知的代表以利亚，另外神人摩西出现在画面里面，他们在那儿跟耶稣谈论，在那儿讲话，谈论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不但如此，父神自己在天上，从天上对三个门徒讲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当时彼得什么样的经历啊？什么经历？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五节那个地方在记载，彼得对耶稣说：“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什么摩西，另外一座为以利亚。”彼得在山上深受感动，觉得那里太好了，他想不想离开啊？不想离开，是不是？他不想离开那个地方，感觉太好了。耶稣刻意的用这样一个特别的经历来兼顾他的门徒雅各、约翰、彼得，但是他没有打算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常待，没有让他们停留在那样的感受里面。什么原因？很简单，他们还有活干，他们下山以后还有好多活要干，还要需要去面对神每天对他们的托付，所以他们需要面对每天在那儿操练，在那儿学习。说使徒约翰在那儿提醒，提醒 这是信主人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每天啊，这一天一天的，一点一点的，将神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面，保持一个存在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的心态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是常常是有一种捷径，找一种快速有效的办法。我曾经有个梦想，我有很多梦想，可能以前你们那有的梦想你们已经知道了，有的梦想你们还不知道。有一个梦想十几年以前就有了，就是我想一个人去一个很遥远的一个安静的地方，可能是海边，也可能是森林，是一个荒芜的没有人烟的地方，或者在那儿一个野营地，那里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些简单的食物跟衣物以外，只有一本圣经，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我这个梦想已经什么，已经很久了哈。我想至少要在那儿住一个礼拜，在那儿干什么？不干别的，只做一件事儿，读圣经啊。我这一个礼拜要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好多遍，要把神的话语要好好的去领会一番，好好的去明白一番。你说这个梦好不好？我自己觉得挺好的，我太太觉得挺好的，她说你最好不要回来。但这个梦啊已经很久了，我一直没有成真。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啊，等到我有时间了，不忙了，我再坐下来，我再好好的多花点时间仔细来琢磨神赐给我的话语。但是这一天很可能不会来，这一天可能来不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办法？你就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一点一点的开始，过不了多久你会发现，哎，神的话语在我心里面突然变多了。那么常常将神的话语存在心里面会有什么结果？24节后半句，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啊，所以假如一开始就将神的话语存在心里面，这里说的存是常常的存，啊，一直存着。这样的话呢，信主人就必住在子主耶稣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这个必就是100%的，一定啊，没有疑问，一定会在里面。这里说的住在主耶稣里面，住在父里面，什么意思啊？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就是约翰一书前面，约翰已经讲过了啊，就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那个地方，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必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告诉他们，告诉受洗人，他和其他的使徒们亲眼所见的啊，将是亲眼所见的传给了他们，让他们跟他们一起有相交、有团契的关系。这种相交不仅仅是跟他们，而是跟神之间、跟子之间的这种相交啊。所以我们下面讲过，父神跟子神是一体的，跟耶稣是一体的。所以在父神里面，就在子神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啊，在主耶稣里面，就在那个啊，就在父里面。所以想想看我们人，我们信主人能够在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里面，能够在那个战胜死亡那个耶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能在这样的神里面，这是一种何等的这种啊福气，何等的荣耀。所以我们很少会这样去想，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随时经历到他的保护，因为我们已经在他里面了，经历到他的保护，他的赐给我们这种安慰啊。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不是啊临时的，不是，也不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啊。这种关系不是短暂的。25节，主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啊。直接的翻译说，并且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应许，那永远的生命啊。这一句是在耶稣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在父神里面另外一层含义，信主的人就已经有了永生。 这个永生不是啊将今天是将来的事情，而是从我们信中的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有永生了。但是呢，我们信主人每天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可以经历到永生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我们会不会经历到永生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带来的丰盛的生命？这个不一定。约翰在这个地方提醒收信人，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将神的话语能够常常的存在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永生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丰盛啊！这个丰盛不是讲到物质的丰盛，而是讲到在属灵方面的丰盛啊！我们很快看两节经文，约翰福音14:27，耶稣在这里这样讲，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赐啊我们平安。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感受到、常常经历到他已经赐给我们的从神来的平安啊。还有约翰福音15:10-11，这个地方啊，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要叫你们啊，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说当我们在耶稣里面，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已经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什么喜乐，我们的喜乐我们在心里面也可以得到啊满足。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将平安跟喜乐赐给了我们。那我们去做的就是要去经历啊，去经历他已经赐给我们的。如何能够经历？如何能够经历的？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刚才讲的，要记得圣灵的恩膏，持守那话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存到心里的时候，就会经历到啊，就会经历到他已经赐给我们的这种平安还有喜乐。这是我们信主人啊可以经历和感受到的。但是那些假先知、假教师，那是敌对基督人，他们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啊，跟父神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工作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他们的工作就是与信主人啊作对，去迷惑已经信主人，特别是迷惑那些信心软弱的人。所以约翰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来提醒他们。26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使徒约翰在这儿再次说他写信的原因，他说因为有一些敌对基督的人，一些假先知、假教师在到处传播啊敌对神的教导，在到处引诱迷惑你们信主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再次提醒他们，你们要好好想想看，当时你们所领受的是从哪儿来的啊，是从我们一开始教导给你们的。你们都要常常去思考、去默想啊，持守那样的教导。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说的受的恩膏跟上面20节那说的是一样啊，说是受了圣灵，被圣灵啊膏抹，被圣灵膏抹啊，圣灵的恩膏常在他们心里。约翰再一次用长存啊，长存这个字，就说那些信主人他心里面领受的这个恩膏圣灵会一直在那里的，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常态，不会消失的。所以约翰在这儿提醒他们，你们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你们已经被圣灵膏抹啊，所以心里面有能力去知道、去辨别这一切啊悖逆神的教导。所以约翰在27节这里说，并不是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他说你们所受的教导得到的启示不是来自人，是来自圣灵自己的引导和提示，是神的灵在一切的事上来提醒和教导你们。约翰说这恩膏不是假的，是真的，你们要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他说 圣灵的恩膏和启示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因为什么？他们之前都已经经历了，现在一直在经历。与圣灵相啊，圣灵教训相反是什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人的教训，是不是？人来自人的教训，来自假先知的教导。所以最后，约翰再一次劝告嘱托他们，让这圣灵的恩膏的教训住在啊，住在你们里面。所以约翰非常喜欢用住啊，让他们住在主里面啊，这种观念来表达。那这是第三次哈，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三次约翰啊这样表达。当我们说我们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主动的愿望。假如一个人说在家里面跟家里面跟家人在一起生活，他心里面不一定有住的观念。但当他说他跟谁在一起住啊，这个住是有一种什么，一种主动的愿望在里面。他跟别人在一起住的时候，表明他有一种什么，有一种主动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是提醒啊，约翰在提醒我们每个人，提醒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心里面有一种主动的啊，主动的愿望，主动的心愿，有一个渴慕在里面的一种心态。他说你们已经有了圣灵的恩膏，已经有了圣灵，要按着那个圣灵的教训住在里面啊，就也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啊，体贴圣灵的意思，这样就不会受到那些假先知的啊迷惑，就会知道如何去识别啊，识别那敌对神的教导。所以我们如何来识别他们？我们刚才讲这些人的话，跟我们信主人没有团契的关系啊，没有，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他们与神为敌啊，与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迷惑，来诱惑我们已经信主人。我们如何来面对他们？约翰提醒我们，神啊，耶稣基督已经将他圣灵赐给我们，赐给信主人。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我将宝惠师赐给你们。所以我们每个信主人已经有圣灵的恩膏。所以当我们常常去顺从圣灵的引导，常常去住在他里面，我们就会什么，就会有神的带领保护啊，就不会受到这种敌基督的教导的影响，就不会被他们啊轻易的被他们带走，被他们引诱。那么过一会儿我们会再一起来啊领受主的圣餐，让我们啊在神面前能够安静啊，安静仔细回想一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因为他我们才可以啊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他啊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膏，可以帮助我们每天来思考如何来面对啊，如何来面对啊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面前是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你告诉我们是你的爱领导我们，你将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在世上，来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现在恩典我们没法描述，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的领会，但是我们只是知道你爱我们，你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来到你面前，来重新的跟你和好，重新的啊，能够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些跟随你的人，我们在世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个人会遇到挑战，我们的身体遇到挑战，我们的心遇到挑战，我们跟人的关系会遇到挑战，我们甚至常常会受到一些啊敌对神的教导的挑战。天父，帮助我们能够真是常常的有个愿意的心，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思考，因为你已经胜过，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一切， 只是我们说是一个愿意的心，能够常常的啊把你的话语放在心里面。等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让我们感受到，你已经胜过了世界，你已经啊把那个平安喜乐已经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